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11月23日22点整，巴黎时间11月23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1月24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彭帅事件继续发酵，美国国务院继续密切关注。新苏黎世报表示说，中国的失踪有系统，有法律依据。美国白宫宣布释出5000万桶的战略储备石油平抑油价。149票对1票，荷兰众议院力挺台湾参与国际刑事组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女网名将彭帅自曝与高官张高丽不伦后销声匿迹，尽管中国媒体曝光她的最新动向，仍未能够令外界信服。美国国务院对此密切关注，并盼见她安全，呼吁追究性侵的责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23日在媒体简报被问及此事时表示，美国密切关注彭帅的情况，美国与全球各地同样关切彭帅的动向，也都期盼看到他安全。他还说，美国支持个人自由发言，并追究性侵的责任，也相信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这类报告都应该调查，尤其是中国对批评采取零容忍态度，以及试图让发声者缄默的记录。人权观察中国研究员王亚秋女士表示说，国际奥委会现在在中国政府的强迫失踪、胁迫和宣传机器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彭帅本月初在社群媒体上指控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曾对他性侵，中国的网络审查员删除这篇文章之后，彭帅就此下落不明，国际高度关注他的安危，背个明年举行的北京冬奥会的声浪也不断升高。19日晚间开始，一连数天，中国官方媒体突然在推特发布彭帅的近照与影片，显示彭帅人在北京，安危似乎是太平无事。21日，彭帅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巴赫视频通话。根据国际奥委会的声明，彭帅在通话时强调他安全无恙，希望此时此刻各方都能够尊重他的隐私。国际奥委会此举不仅为化解外界对彭帅的自由担忧，也让国际奥委会备受抨击。美国众邦联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麦考尔23日声明表示说，国际奥委会接受中共宣传人员言辞的字面意思令人不安，国际奥委会也从故意无知变成中国共产党对彭帅虐待的积极参与者，显然相较于保护运动员的福祉，国际奥委会更在意的是与中共的财务关系。新苏黎世报表示说，中国的失踪是有系统、有法律依据的。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德语媒体对中国网球名将彭帅的下落继续表示关注和质疑。德国商报周二就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和彭帅之间的视频对话表示，国际奥委会只需要30分钟的视频通话，就可以说服自己，这位失踪数周的中国网球球员状况很好。考虑到这位运动员失踪案存在许多不一致之处，而且中国政府以迫使中国公民发表某些言论而闻名，这令人惊讶。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泰尔霍和巴赫仅凭30分钟的谈话就成为彭帅状况极佳的关键见证人，这是一个丑闻。国际奥委会正在让自己成为北京的帮手。北京要求停止炒作彭帅事件后，新苏黎世报的反应是彭帅的下落仍然存疑。中国的名人失踪案已有多起，中国的失踪是有制度和法律依据的。人权组织说，这是国家有组织的绑架，一种属于党组织的私人警察可以在不管法律 或不必通知家人的情况下，将一个人秘密拘留6个月。这些人会被带到哪里，各个不一。他们可能在家中、酒店、政府公寓或监狱中的单独隔音牢房里受到监控。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国白宫宣布释出5000万桶战略储备石油平抑油价。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白宫23日宣布，美国将释出5000万桶战略储备石油，并协调中国、日本、印度及南韩一同释出战略储油，以平抑高涨的油价。白宫释放战略储备油的行动已经酝酿了数周，在此期间，从燃料到感恩节火鸡等各种商品的价格都在上涨。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23日说，释放石油储备应该很快对油价产生影响。这位官员说，虽然美国的石油储备通常用于紧急情况，但是拜登政府拥有广泛的权利来进行石油交换。感恩节前，美国平均油价已经达到每加仑3.42美元，是自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部分地区的油价仍在急剧上涨，加州平均油价超过了每加仑4.5美元。战略石油储备是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建立的国家能源安全网。这些紧急原油储存在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海岸的4个地点，这4个地点目前约储备有6.2亿桶原油，是世界上最大的战略石油储备。这个储备有能力供应美国所有地区大约1个月的消费需求。
149票对1票，荷兰众议院力挺台湾参与国际刑事组织。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荷兰众议院23日下午以149票对1票的压倒性票数通过动议，欲请荷兰政府与理念相近国家共同研议支持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大会相关会议及培训机制的可行性。这是继2019年荷兰国会通过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历史性动议案后，再次发生力挺台湾有意义国际参与。动议案指出，台湾不仅是荷兰和欧盟的重要商业伙伴，也是打击国际犯罪的盟友，台湾盼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是合理的期待，呼吁荷兰政府与理念相近国家一起共同探讨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的可能方案。这项动议是由荷兰基民党议员穆德及政治改革党议员斯塔仪共同联署提出。台湾驻荷兰代表处表示，近年积极争取荷兰行政与立法部门的支持，相关努力已获得初步结果。不仅跨党派国会议员曾多次在国会提出相关质询，荷兰外交部长克纳彭上周出席国会外交预算辩论时也公开表示，荷兰及许多国家都认为台湾应能有意义参与如打击跨境犯罪等攸关全球利益议题的国际会议。台湾驻荷兰代表处强调，在中国武力威胁及各种方式打压台湾国际生存空间下，理念相近国家的相互支持格外重要。对于荷兰政府及国会公开声援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深表感谢，期待双方未来继续加强在打击跨境犯罪、公共卫生、飞航安全及气候变迁等方面的合作关系。
面对欧洲再度成为疫情的重灾区，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美国国务院建议美国人不要前往德国和丹麦旅行。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11月22号，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把对德国和丹麦的旅游警告提升为非常危险的四级，告诫美国人要避免前往。美国国务院则针对这两个国家发布了请勿旅行的建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目前在旅行四级警告中列出了全球大约75个目的地，其中包括许多欧洲国家，如奥地利、英国、比利时、希腊、挪威、瑞士、罗马尼亚、爱尔兰和捷克共和国。11月22号，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为阻止新冠疫情在德国迅速蔓延，政府需要采取更加强有力的行动。目前，德国的病例数一直在飙升，病毒尤其是在年初接种了两针疫苗的老年人和不符合接种条件的儿童中快速传播。本月早些时候，世界卫生组织表示，鉴于欧洲死亡人数和新病例数的激增，欧洲国家必须更加努力地防止疫情进一步传播。世卫组织的汉斯·克鲁格警告说，目前53个欧洲国家的疫情传播率令人严重担忧，因为欧洲新病例接近创纪录的水平，而德尔塔变异株更容易传播，雪上加霜。他还表示说，我们必须改变应对的策略。从本周一开始，奥地利宣布锁国封城20天，所有非重要民生的商店关闭，民众居家办公，并准备明年2月强制施打疫苗，将成为欧洲首个实行强制接种令的国家。德国代理卫生部长上周五警告说，德国可能会效仿奥地利的措施。目前，德国已经对某些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再次实施封锁。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23日宣布说，欧盟对外行动使团的一个代表团将访问明斯克，以促进滞留在白俄罗斯的移民遣返工作。但欧盟负责人周二再次表示，与卢卡申科总统进行谈判，这并不是妥协。欧盟11月14日证实了将批准对白俄罗斯卢卡申科当局实施新制裁的措施细节。博雷利在此次记者会上说，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没有和卢卡申科达成协议，也没有与他的政权进行谈判，但我们必须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他解释说，目前委员会对外行动代表的一个小团队将前往明斯克进行评估，这绝不是谈判，而是了解情况，以便与联合国机构合作实施遣返工作。博雷利表示说，他曾两次与白俄罗斯外长会面，并与白俄罗斯高官进行了接触，为此次出访做准备。他还表示，实施这个任务前必须评估，派代表团不意味着承认该政权，也无谈判无关。白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蒂卡诺夫斯卡诺周一呼吁欧盟领导人避免与卢卡申科直接接触。欧盟在是否与白俄罗斯总统接触的问题上分歧很大，因为欧盟拒绝承认卢卡申科2020年8月的连任选举结果。波兰总理莫拉茨维奇上个星期四谴责德国总理默克尔决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卢卡申科举行会谈，以解决因移民涌到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边境而造成的移民危机。博雷尔立即13日表示说，我们必须减少抵达白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边境的人流，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博雷利表示说，这显然是白俄罗斯政权精心策划的事情。他指责道，我认为卢卡申科想向我们施压以解除制裁，我认为他适得其反，因为他得到的是新一轮的制裁。博雷利最后表示，现在他将不得不顾及在他领土上的这些人，以便难民获得有尊严的待遇，如果可能的话，能够促请边境的难民返回家园。法国总理卡斯泰22日验出了新冠阳性的反应，曾出席同场活动的比利时总理德克鲁也在隔离之中。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21年11月23日星期二，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欧盟11月23日周二再次呼吁中国立即释放并治疗因拍摄武汉疫情而被判刑监禁的中国公民记者和人权卫士张展女士。而在这之前，由联合国任命的独立人权专家们在22日周一又一次敦促中国当局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立即释放张展。38岁的张展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硕士专业，曾是一名律师，但因参加维权活动被注销律师执照。2019年底，中国武汉爆发新冠病毒疫情后，张展在2020年2月作为公民记者进入武汉进行实地报道。他通过油管、微信和推特向外界发出了大量有关武汉疫情的视频报道，报道了武汉街头和医院的情况，以及感染病毒者的家人受到骚扰等各种问题。这些报道在社媒上得到广泛分享，成为当时反映武汉疫情的主要独立信息来源之一。2020年12月，上海浦东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张展4年徒刑，使其成为中国因报道武汉疫情而被判刑的首例。其他几位报道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不是被当局至今消失，就是被长期管控，无法与外界接触。从去年5月以来，张展持续绝食抗疫长达一年半。虽然狱方强迫鼻管灌食，但身高1米77的张展近期的体重掉到40斤以下，健康遭受了不可逆转的损害。张展的家人近期担忧他有生命危险，希望当局能核准保外就医。医生警告说，张展情况如果持续恶化，有可能死去。近日，张展的母亲探视回来后则说，张展现在的情况更糟糕。无国界记者组织在10月3日就发出紧急声明，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目前生命堪忧的张展，并呼吁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政府以实际行动向中国政府施压。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如果张展继续被监禁，他将面临死亡。随后，人权观察组织也在11月4日发表声明，要求立即允许张展获得适当的医疗照护及家属会见，要求中国当局应立即无条件释放张展。人权观察组织还敦促各国政府应该呼吁立即释放张展，以免令人忧惧的情况最终酿成悲剧。此前，包括无国界记者、国际特赦等在内的45个非政府组织于9月17日联名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释放张展。欧盟本周二再次呼吁中国立即释放并治疗因拍摄武汉疫情而被判刑监禁的中国记者张展。欧盟外交部长的发言人说，欧盟周二的呼吁是在就张展的情况多次向中国当局提出要求后提出的，但至今没有得到答复。欧盟发言人还强调，张展的健康状况正在迅速恶化，而他仍在监狱中。此外，张展还患有严重的营养不良症。欧盟敦促中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张展作为紧急案例得到充分治疗，并确保张展能够接触到他所选择的家庭成员和律师。欧盟呼吁中国尊重其国际人权义务，立即无条件释放张展。此外，被视为联合国人权特别报告员的一些人权专家们上周五10月19日也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强调，张展和其他一些公民记者因报道武汉疫情而被捕和拘留，这事关重大公共利益，令人深感不安。 它不仅代表当局审查公共利益信息的努力，而且是一种令人担忧的报复措施，目的是惩罚那些试图绕过审查制度以共享信息并维护公共健康的人。联合国人权专家们强调，只要张展被拘留，中国当局就有照顾他的义务，而未能提供足够的医疗服务与这个义务背道而驰。如果中国当局不迅速有效采取行动，可能会给张展带来致命的后果。这些独立的人权专家表示，他们正在就张展的状况与中国当局进行联系。而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第二天周六就表示说，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周五关于记者张展的不负责任的和错误的评论表示愤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曾经在10月8日就举行记者会，并对张展的处境表示关切。他说，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记者张展女士的健康状况恶化深表关切。根据多篇援引其亲属的报道，张女士已濒临死亡。美国和其他外交使团一再对她被任意拘留和在被拘留期间受到的虐待表示严重关切。我们再次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即无条件释放他，并呼吁北京尊重新闻自由和人民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同一天，全球维护新闻自由的人权团体无国界记者提名张展获得新闻自由奖，以表彰他的勇气，并彰显他目前在监狱中的危险境况。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向张展致敬，说因为他勇敢尝试记录武汉在疫情爆发后最初几周的混乱与灾难，他是一场迫在眉睫的灾难哨兵，他的新闻工作不是犯罪，他不能再在监狱中待上片刻，他不该因此丧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中国当局试图在国际奥委会的协助下了结彭帅失踪事件，但恐怕会事与愿违。国际媒体继续就彭帅事件发表评论。周二下午出版的《法国世界报》也刊出一篇文章，表示彭帅的可疑失踪是中国镇压的一个侧面。法国世界报在华记者勒米特在文章中表示，网球运动员彭帅事件在中国并不是个案。对于那些让中国当局难堪的人，中国当局是会使用诸如强迫招供或者是强迫闭嘴的办法的。相关的文章写道，11月21号星期天，中国网球冠军彭帅与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进行了视频交谈，似乎并没有让什么人信服。周一，法国驻华大使馆甚至在其微博账户上发表了一份中文声明，表达了对缺乏有关彭帅情况的信息的担忧。法国驻华大使馆的声明说，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履行其在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方面的承诺。周一，人权观察组织指责国际奥委会传播中国政府的宣传。这一非政府组织指出，就在外界一直无法联系到彭帅的时候，国际奥委会主席和彭帅进行了视频交谈，可国际奥委会却没有说明他是怎么实现这次视频交谈的。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表示，彭帅事件在中国绝非孤立的事件，可疑失踪、强迫认罪或者是强迫闭嘴。北京为镇压那些让政权难堪的人是有很多方法的。彭帅是一棵隐藏森林的树，或者用中国人的话说，是暴露了豹子的斑点。相关的文章表示，正如人权观察组织指出的那样， 中国政府让那些意见或行为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人消失，使用法外拘留或者是酷刑，并公布强迫逼供得到的供词，来使可疑案件显得合情合理。中国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压制批评者，包括人权律师、记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以及瑞典书商桂明海等香港出版商。人权观察组织还引用了其他人物的例子，比如亿万富翁马云、明星范冰冰和前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蒙宏伟。人权观察组织还表示，在逃离中国或被释放后，其他曾经被拘押的人指控他们之前在镜头前说的话是被迫做出的。勒梅特表示，彭帅事件让人想起马云，阿里巴巴的老板马云也在2020年10月与中国当局发生不愉快后，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之后他的每一次露面都引发揣测和评论。据说马云目前人在欧洲，似乎他可以自由地四处走动，但不能和外界沟通。马云和彭帅在中国镇压体制上可能是一个转折点。近些年来，引发人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强迫认罪。在中国工作的瑞典活动家彼得·达林于2015年年底和他的女朋友一起被中国当局关押了好几个星期。彼得·达林讲述了中国警察如何跟他说，需要他录一段视频承认错误，要是他不做的话，他女朋友的关押时间就要被延长。他不得不背诵了一段文字。他说，专业人士告诉他，在摄像机前以及在中央电视台的人员前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语气，但他从没有被告知他的话将在电视上播出。在他获得释放后，彼得·达林在欧洲成立了保护卫士非政府组织，试图统计所有的强迫认罪的案件。在2020年公布的一份报告中，他确定有87个案件是强迫认罪。彼得·达林以他自己的认罪为依据，对中央电视台提出了指控，并抗议其在海外播出。彼得·达林取得了成功，因为中国环球电视网于2021年2月在英国被禁。彼得·达林告诉《世界报》说，自2019年以来，中国环球电视网已经停止播放他的认罪，中央电视台在中国国内也减少了对其认罪的使用。对彼得·达林来说，中国共产党现在肯定希望发布像这样的彭帅的视频，但是由于他在英国失去了执照，他在加拿大、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做法也在被调查，这些国家有可能会让他的播出成问题，他们担心可能会在更多的国家引起反响。同时，为了拥有软实力，中共绝对需要有一个受尊重的、能在国际上连续播出的新闻频道。根据达林，彭帅要么处于被监视居住的状态，要么是在指定的地点被监视居住。在指定的地点被监视居住的人至少有5万人。指定的地点监视居住这个被失踪的体系是在2013年建立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潘卫编播的北美来鸿。响应印太战略，哈利法克斯论坛移师台湾。
中国议题在去年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上大热，并继续在经济论坛上保有高热度。在11月19号到21号的3天论坛中，与中国直接相关的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就多达5场，且本届论坛在加拿大会议结束后2个月将移师台湾，与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联合召开其在亚洲的首场会议。 这意味着这家北美顶级战略智库走出象牙塔，移师印太战略的最前线。11月20日参加论坛以团结起来对抗中国为题的全体会议的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奎利洛表示，面对中国日益强硬的军事行动，美国及盟国需要以更大的紧迫感开展行动。这位美国海军上将强调，美国及其盟国要更频繁地在国际水域展开合作，增强操作性，尽快提升行动能力。他提及习近平公开要求中国军队在2027年前达到与美国相同的水平，并指出在自由与开放或专制与封闭之间，人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对于志同道合的国家来说，答案很明显，我们正为价值观和自由而战。参加中国问题讨论的克罗地亚外长拉德曼指，中国在西巴尔干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很强，作为邻国，克罗地亚感受到中国在该地区的强大存在和影响力。他呼吁北约和欧盟要更多的介入西巴尔干地区，以稳定那里的局势。任内宣布禁止华为5G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麦肯滕伯在哈利法克斯强调，面对中国压力必须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不能屈服，否则只会更受胁迫。他指中国在实施贸易制裁的同时申请加入 CPTPP 没有道理，只会让人觉得中国是在制定自己的规则，而这种单边主义与成为贸易协定的成员不一致。他称自己最大的恐惧是战争，而台湾显然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潜在爆发点。美国参议院军事和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成员珍妮·沙欣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成员吉姆·里斯率美国两党国会代表团现身加拿大，对论坛表示支持。珍妮·沙欣2年前曾提交法案禁止联邦雇员退休基金投资中资企业股票，最近他又提案允许每年为台湾提供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建立美台联合传染病监测中心，以及支持立陶宛加强对台关系。吉姆·里斯参议员主张美欧联手对抗中国，并曾推动有关香港问题的立法，他也是团结起来对抗中国全体会议的主持人。自2009年创办以来，中国问题的讨论在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上从未缺席，且所占分量越来越大。正如团结起来对抗中国全体会议演讲人、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西·罗金所说，论坛最初创建就是为了对付中国。仅从论坛每年设置的中国议题题目的变化，就足以感受到中国与西方之间越来越强烈的对抗。在今年8场全体会议和39场非正式会议中，与中国直接相关的还有中国大后退、习近平政绩国家、台湾力量、新疆种族灭绝2022。围绕中国的会议有民主峰会、印太司令部的重要性、加入四国机制、供应链解决方案、稀土回收等。发言者有多次与会的世界维吾尔人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和前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以及流亡英国的前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张坤阳和台湾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徐思俭等新面孔。从遥远的大西洋畔的加拿大军港哈利法克斯，到身处远东的全球战略热点台湾，论坛在今年7月做出这一宣布时，将这一前移到北京眼皮底下的与中国对抗的声音命名为哈利法克斯台北论坛。这场为期3天的会议尚未透露议程，但可以预期的是它将更为精彩。届时哈利法克斯论坛还将向蔡英文总统颁发2020年度麦凯恩公共服务领袖奖。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蔚制作，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彭帅事件持续发酵，美国国务院继续密切关注。新《苏黎世报》表示说，中国的失踪有系统、有法律依据。美国白宫宣布释出5000万桶战略储备石油，平抑油价。149票对1票，荷兰的众议院力挺台湾参与国际刑事组织。下面为您重播林兰编播的要闻解说，题目是国际刑事组织年会开幕，新主席和执委的人选受有争议。
听众朋友，总部设于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周二开始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第89届大会。三天的大会将选举新的主席和执委，但来自中国、阿联酋等人权记录不佳国家的候选人引发争议。人权团体和一些西方国家议员警告，这一拥有巨大信息资源、协调打击全球犯罪的国际性组织或被专制政权滥用于加强控制、打击政治异己的工具。此次年会召开之际，国际刑警组织正在经历一场触及各方的危机。首先是会议将选举出新的主席和执委会成员，但候选人有的来自专制政权及人权记录糟糕国家，引发众多质疑。其中两位候选人尤其受到批评，他们分别是竞选主席一职的阿联酋内政部总监察长阿尔莱西和竞选执委的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胡冰琛。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和由13名成员组成的执委会每三年更新一届，由194个成员国代表投票产生，具有的职责包括制定该组织总体政策，确定每年大会性质，负责监督秘书长和总秘书处日常工作，并协助制定工作计划和政策等。现任秘书长是德国人斯托克。据法国媒体的报道，阿尔莱西是目前竞逐主席的唯一人选。然而作为阿联酋内政部总监察长，阿尔莱西被指控对政治反对派和人权活动人士严酷镇压，因被指控在其政府监狱使用酷刑，他目前在五个国家面临刑事指控，其中包括国际刑警组织总部所在的法国以及大会的召开地土耳其。阿尔莱西周六在领英上贴文说，阿联酋优先在国内外保护人权，但是总部设于日内瓦的人权团体却在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中指，阿联酋的一些律师、记者和活动人士因和平要求基本权利和自由而遭到安全部队的强制被消失、拷打、任意逮捕和恐吓。根据代表非政府组织海湾人权中心在法国对莱西提出诉讼的律师布尔登表示，一名网络博主艾哈迈德·曼苏尔就因为在网上发布了几个批评帖子，就被阿联酋警方关押在四平方牢房中整整五年，并遭受到最严酷的虐待。同时，阿尔莱西也被怀疑是对两名前往阿联酋的英国公民实施酷刑的幕后黑手。在11月16日，他们应英国议员邀请在议会向媒体作证时，其中的一位阿哈迈德仅仅是到阿联酋看亚洲杯比赛的英国足球迷，但因为穿着来自当时阿联酋对手卡塔尔的 T 恤球衣，就遭遇到被关押折磨。他说自己被戴着手铐关在汽车后备箱中，有人拿着小刀割下他穿的 T 恤，说在这里卡塔尔国旗不被允许。在三周他被释放前，他一直被关押，遭受折磨、电击等恐怖经历。另一位攻读博士学位的英国学生马修·赫吉斯2018年因被指控为英国间谍，在阿联酋被关了七个月。他说警方对他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导致他签署一份强迫供词。几个月的时间内他都被单独监禁，见不到律师。现在虽然获得特赦自由了，但仍然对这段可怕的经历心有余悸。鉴于阿尔莱西的人权恶劣记录，人权组织一致谴责他参选主席，表示如果他当选成为国际刑警组织的负责人，不斥为对该组织的荣誉侵犯。国际人权联合会名誉主席博杜安就说，如果让阿尔莱西当选，这个刽子手可以继续从事他肮脏的工作，而且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会被授予某种合法性，这将是一个彻底的丑闻。而竞选执委的胡冰琛所在的中国人权记录同样不佳，美国等西方国家近来强力抨击中国在香港和新疆等地践踏人权，甚至在新疆对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实施种族灭绝。一个由多个人权团体和不同国家议会、不同党派组成的对华跨国议会联盟日前公开发声，强烈反对胡冰琛参选国际刑警执委。在他们的联署信中说，选举胡冰琛入执委大会就是向中国政府继续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行为大开绿灯，并让成千上万生活在国外的香港、维吾尔、西藏、台湾和中国异议人士身处更大的危险中。根据中国公安部的信息，中国每年通过刑警组织渠道发布协查案件约3000起，每年发布红色通缉令也有500-600起。而人权团体保护卫士组织11月15日的报告指，自2000年至2020年间，中国发布的红色通缉令增加了10倍。 有关选举的结果将在周四国际刑警组织年会结束时揭晓。除了有关对选举的争议之外，此次大会另一项受到关注的议题涉及该组织在法国里昂总部的未来。事实上，国际刑警组织计划扩建其办公大楼，以便更好地接纳所有员工。如果说计划获得了法国政府的支持，同意为这项预估5000万欧元的项目提供部分资金，但里昂市及里昂大区政府并未表示赞成。此外，此次大会也受到国际刑警组织与大会召开所在地土耳其关系阴影的影响。由于该组织拒绝转发埃尔多安政权所发出的红色通缉令，使得该组织与土耳其之间的关系近期异常紧张。三天会议期间如何处理以上的议题，都将受到各方的密切关注。以上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刘芳编播的公民论坛专访陈破空先生。习拜会在中共六中全会后举行的话，美中关系是否能解冻呢？
各位听众，吸引了全球关注的中美两国领导人的视频峰会于北京时间11月16日举行。这次峰会筹备已久，拜登与习近平进行了长达3.5个小时的会晤。尽管双方在会议开始时均努力释放善意，但是会晤过程中却不乏言辞犀利。针对敏感的台湾议题，双方更是针锋相对。在其他富有争议的话题上，双方也是坚持各自立场。会晤之后，两国并没有共同发布公报。实际上，视频峰会前，各方的评论人士就并不抱有太多期待，普遍认为习拜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冲突。如何评判本次习拜会？如何预测美中关系发展走向？我们请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破空先生您好。
你好。
这次拜习会的时间选择在中共六中全会刚刚结束之后举行，在这种时间的考量上，双方各有什么深意？
我想这个时间点对双方来说都有斟酌和考量。对习近平来说，其实他想选择呢在19届六中全会前举行，那么就显示他能够处理好美中关系，以便争取在六中全会上加强他的地位，对他的第三份历史决议通过也有帮助。同时呢，美中关系的处理啊，或者说改善，对他来说是一个党内的加持，也会为他的连任呢赢得筹码。但是显然美方不同意在19届六中全会前，因为美方要观察中国的19届六中全会开得怎么样，习近平地位呢是否稳固，另外呢是否出现了连任的迹象。美方选择在19届六中全会之后举行这个拜习会啊，就可以更好的出台美国的中国政策，或者说调整他的中国政策，根据习近平的地位和中共六中全会的气氛，所以选定在19届六中全会之后啊，我想主要是美方的意思。
习近平称拜登为老朋友，拜登曾多次否认这种称呼。这次会谈后呢，白宫发言人专门否认习近平是拜登的老朋友，这是否意味着双方态度有温差？
这里体现的不仅仅是中美双方态度上有温差，习近平和拜登态度上有温差，而重要的体现是文化差异。因为在中国的这种文化，尤其中国文化中有一种厚黑文化，或者说共产党的党文化，就是厚黑学。那么这种中国的厚黑文化或者中国共产党的党文化所说的意思就是，不管我们怎么样的仇视，怎么的敌对，但是在场面上我都假装说你是我的老朋友，只要以前打过交道，打个招呼我就说是老朋友，来掩饰啊双方之间的矛盾和敌意，甚至去麻痹对方。但是呢，美国的文化它是一个西方文化，是典型的就是说要言行如一，心口一致，说的话就是心里所想的。如果说我们是朋友，我心里想的是朋友，我就说你是朋友，如果我心里不认为你是朋友，不能说朋友。因为美国也是个民主社会，如果随便承认一个独裁者是朋友或者老朋友的话，会引起误会，对拜登和民主党的执政啊带来不利的影响。尤其明年还面临中期选举，如果拜登真的是结了这个话，也称他是老朋友，称习近平是老朋友，那有可能给他带来政治上的麻烦。所以呢，这里边主要的体现还不仅仅是个温差，是双方文化的差异，就美中文化差异。
这次拜习会谈后，在中国国内最热搜的话题是拜登对习近平表示他不支持台独。拜登真的做了这番表述吗？
拜登根本没有说这个话，所以中共呢在报道中编造了拜登这句话，不仅编造了这个假新闻，还登上了中国的各地的热搜，比如说百度啊、微博啊、搜狐啊等等热搜都是，那么让国内的小粉红嗨翻。那么这怎么回事呢？通常中共的媒体报道啊，在报道习近平跟外国元首的通话或者会谈，或者报道中共的官员跟外国官员会谈的时候，他们都是有取舍，自说自话，不仅是呢把这个中方说话说成是报道五六段，然后对方说话只有一段，好像中方在训话。另一个呢，还会歪曲对方的意思，按照中方的意思来进行表达，把中方所想的话塞到对方嘴里，主要是在国内搞大内宣宣传用，以这个忽悠国内民众。那这回做的尤其的离谱，这次中国的党媒党报在报道这个拜习会的时候，居然把习近平讲什么列了17段之多，17段罕见的，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然后拜登只有一段，就是习近平说从头至尾都是习近平，然后拜登有一段。而拜登这有一段呢，不仅是按照过去的中共的宣传说拜登又是赞赏了习近平的话，又同意习近平说什么啊，双方要相向而行，最严重的是又编造了拜登没有说的话，其中就编造一句说拜登说不支持台湾独立。实际上拜登没有说这句话。首先呢，过去的美国总统曾经说过这句话，但是呢，不支持台湾独立啊，并不意味着反对台湾独立。美国的总统或政府说话是非常有技巧的，他是说我不支持，就说我不鼓励，意思就是双方都不要改变现状，任何一方都不要改变海峡现状。但是呢，如果台湾人民他要独立的话，我也不会反对，因为这个是联合国的宪章。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最近几年美国都在改掉，一般连说不支持这个话都不说。而这次拜登呢，确实没有说。拜登说的是什么呢？说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而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跟中共所说的一个中国原则也有不同的含义。说拜登只说了这句话，结果中共就篡改成拜登说了不支持台湾独立。所以呢，这个现在刚好，习近平在国内造势要武功台湾，吞并台湾。而就在会谈的当天啊，习近平他们方面还派了8架军机去袭扰台湾，说国内这个民族主义者小粉红老粉红就嗨翻了，为这么一个假新闻假信息嗨翻。从中呢也可以看出啊，习近平和中共在国内的统治是多么容易，用一些假新闻假信息啊就可以统治，就可以制造虚假的民意。这也可以看出啊，在中美交往之中，中方是多么不诚实，而美中关系的改善将会是多么的艰难。在这次习拜会中，拜登不仅没有表达说他不支持台湾独立，而且他在第二天的一个活动中啊，有记者问到他台湾问题和习拜会的内容，他甚至这样说，他说他是独立的，他们可以自己决定，就指台湾。后来他又补充说，当然我们没有鼓励台湾独立，但是呢，我们希望维持和平和稳定。他的意思就是说，台湾是一个独立的政治体，甚至于啊，暗示是个独立的国家。那么台湾是否独立，他可以自己决定，就他是独立的，他可以自己决定，就美国不会反对。后来他说不鼓励，这是实际上美国的一贯的中国政策。他知道有台湾独立，或者说台湾独立是台湾的主流民意，但是呢，美方并不鼓励这么做，因为鼓励这么做，如果单方面改变现状，可能引发海峡局势的不稳定，甚至发生冲突和战争。所以美国的表达是完整的，一方面现阶段他并不鼓励台湾的独立，另一方面坚决反对中共的这个武力威胁，因为中共的武力威胁或者是武功台湾这种企图或者叫嚣，才是台湾和平的最大威胁，也是亚太地区和平的最大威胜。
这次双方闭门会谈3.5小时，究竟谈了哪些话题？您认为这是一次建设性的会谈，还是各说各话？
这次双方拜登和习近平在打招呼的时候，有记者在场，各自做了一个开场白。开场白之后呢，这个记者就撤退了，他们就闭门会谈。闭门会谈总共了3.5小时，据说谈得非常广泛但是呢，主要的话题是台湾和贸易。拜登强烈表达的就是维持台海和平和稳定，就是强烈的反对中共似乎以单方面的行动或者武力来改变台海的现状习近平呢就表达了似乎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又是统一大业不可阻挡希望美国不要干涉内政那么这方面完全是各说各话。另外在贸易上，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呢，中方没有完全的遵守和落实，双方统一来说是派官员继续的谈判。再一个就是其他问题，事实上拜登都全谈到了，包括新疆的、西藏的、香港的人权问题，以及中共对中英联合声明的违背，当然习近平也就号称是自己的内政，所以各方面的问题都谈到了。最后谈到的是，美方所强调的就是 要维持一个不仅是亚太地区的和平，台海的和平和稳定，而最重要的就是南海地区还有南海地区的航行自由。事实上，就用一种外交辞令很客气的语言表达了拜登政府对习近平各项政策广泛的不认同。因为美国是文明国家，拜登在表达的时候使用了文明的外交术语，比如说对新疆、西藏、香港人权状况深表担忧，所以深表担忧就表示不赞成，甚至批评，甚至就是一种抨击。所以中国方面呢，在中国的党媒导报上完全没有报道这些话题，实际上都涉及到了。应该说双方还是自说自话，总的基调是自说自话，建设性的话题看不到。
在这次会谈中，拜登的主要诉求是与习近平保持沟通，避免发生冲突，维护世界和平。习近平有没有在这方面表示善意与合作的意向？
美国方面多次表达很清楚，这次再次由拜登亲口说出来，就是美中关系是个竞争的关系，但是呢，希望竞争有规则，他希望习近平呢遵守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和相关的规则。另外他也表示，中美现在是面临有擦枪走火的风险，冲突的风险，他希望呢管控这种风险，因为为了世界和平呢，不至于中美这两个大国发生军事冲突。因此他们有个说法叫做建立一个安全的护栏，就是让排除风险。但是呢，习近平显然对这个是知无其词，因为习近平的意图呢是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回到从前。他所谓的是，如果中美关系没有全面改善的话呢，谈这个规则和谈这个护栏是谈不上。因为在会谈之后呢，参加会谈的中共一个外交部副部长叫谢峰，他就把话说明了。他说美方提出设立竞争的规则或者是安全的护栏，但是这不能由美方一方面来说了算，说是要有双方，说我们不接受提条件提要求，那就表示这方面并没有谈成。美国表达了这个意向，但是习近平似乎并没有同意。没有同意的原因就是他希望是全面的改善美中关系，当然他有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就回到过去的美中关系其实已经回不去了。而拜登提出的是面对现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这里面有新冷战的意味。新冷战就是说我们双方竞争敌对，但设置一些规则，设置一些护栏，不至于擦枪走火引发成双方的军事冲突或者是世界大战。
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珍妮特编播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众，2022年法国总统大选，左翼政党目前似乎显得难以为其竞选活动筹集资金，因为前景不乐观的民调结果不容易激励银行，也不容易鼓励政党为这个候选人花钱。社会党人士已经表示要进行一场简朴的竞选造势活动。数周以来不是很亮丽的民意调查，让左翼候选人在政治上背脊发凉，也可能为总统竞选借钱的银行不敢提供选举的资金。左派的梅朗雄的竞选总监邦帕德总结了左派的整体感受，他说这很复杂，我们不会说在财务上一切都在运转，但这也不是个灾难。5年前我们已经在贷款方面遇到了困难，我们预计竞选费用为1100万欧元，与2017年一样，竞选预算有50%是贷款。我们有自己的资金，我们的目标是筹募250万欧元，现在我们只筹到了100万欧元。法国的法律是国家补助800万欧元的大选经费给那些没有资格参加第二轮投票的候选人，但其总票数至少要能够达到5%，而竞选经费补助上限为1680万欧元。但是为了提供竞选贷款，银行有自己的要求，也就是基于候选人各方的信誉和民意的调查，他们要求进行3项民意调查，对各个候选人的投票意愿要能达到8%以上，低于这个银行很可能拒绝提供贷款。在绿色环保政党中， 总统候选人贾多的竞选总监萨图里的目标是筹款1000万欧元的雄心勃勃竞选活动。2012年，该党候选人伊娃乔利的竞选筹款为180万欧元。竞选财务主管布霍特详细介绍说，十天前我们向信贷合作社组织提交了一份640万欧元竞选经费的贷款申请，我们的自备款为160万欧元的股权，也希望能够获得200万欧元的捐款。只要贾多的民调保持这个水平，也就是7%到9%，我们的筹款就不会有困难。费加罗报19日报道了现任巴黎女市长伊达尔戈的财务困难，她可能会遭受几个银行的拒绝贷款。在社会党当中，人们确信这些恶意的谣言是绿色环保党所煽动的，以进一步抹灰一个身无分文的政党，以触发巴黎市长提前宣布退出竞选的假设。目前巴黎市长的民调低于8%，对于也是巴黎参议员的伊达尔科竞选代理人玛丽皮埃尔，对他来说这是错误的说法，而且这都是恶意中毒的谣言，我们并没有碰到任何一家银行拒绝贷款的例子，我们与信贷合作社组织携手合作，并不担心，因为我们将获得500个赞助单位，这对银行来说是很重要的条件。而社会党拥有大量的资源，包括我们的一些联盟组织，最后我们党还会拥有一个房产地价900万欧元的总部建筑物，万一需要贷款时可以来抵押。法国社会党此次还为该活动提供了约600万欧元的资金，主要来自于2017年以4550万欧元的价格出售其位于巴黎第七区的总部，即使这笔售屋货款已经花掉了很大的一部分。对于该党而言，是否投入大量的资金竞选是一种政治选择，这取决于这位巴黎市长竞选活动的启动程度，可能会因此重新调整设置所需的确切费用。参与此次社会党竞选事务的巴黎参议员阿苏林指出，我们竞选活动将采取节约方式，花费在那些必要和有用的开支上。根据共和国总统任命的贷款中间人张哈贝尔指出，巴黎市长还没有出现银行拒绝贷款的问题，因为他的财务档案还在建立中。不过如果他的民调继续的如此低迷，他可能要着手采取金额限于200或300万的贷款方案。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欣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彭帅事件持续发酵，美国国务院继续密切关注。新苏黎世表示说，中国的失踪有系统，有法律依据。美国白宫宣布释出5000万桶战略储备石油平抑油价，149票对1票，荷兰的众议院力挺台湾参与国际刑事组织。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我们在今后的节目中再会。Ganz gegeben. Und mir nicht mehr ganz gegeben. Nun so sehr.
sei mein liebes Weibchen.
Nun so sei mein Herzensweibchen.
Mein liebes Weibchen, mein liebes Weibchen. Welche Freude wird das sein?
Welche Freude wird das sein?
Wenn die Götter uns bedenken.
Wenn die Götter uns bedenken.
Unsere liebe Kinder
schenken. Unsere liebe Kinder schenken. Unsere liebe kleine Kinderlein. Kinderlein.